本期节目，我要推算一组很好玩的数据：中国人的实际死亡平均年龄。各位，你们必须理解的是，国家统计局每年都会发布的预期寿命是一个虚构的概念。所谓的预期寿命的意思，就是你一辈子不发生任何意外，身心健康，营养均衡，收入稳定，居住环境优良，生病了也能得到及时充分的医治。在这种虚构的前提下，国家统计局的几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坐在一起投票，凭感觉在纸条上写下这种全中国最幸福的人能活到多少岁，最后选出其中一张数字写的最大的纸条，作为中国人的官方预期寿命数值，堂而皇之的发出来，假装特别有统计学层面的根据。在理解这一点之后，中国人的实际死亡平均年龄就成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按照国家统计局凭空虚构的数据，2020年所谓的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 77.9 岁，到2024年已经达到了79岁。也就是说，通过这组虚构的数据，政府尝试哄骗你投入更多的资源在社保基金之上。作为每周工作72个小时的纯牛马，满身暗病的你每天躺在出租屋的硬板床上，幻想着能够在63岁之后平安退休，平均还能拿到16年的退休金。对你来说，未来的这16年的退休生活就是你对生活唯一的指望。你满心期待着未来那每个月2000多块钱的退休金，能让你过上相对体面的退休生活，至少每顿都能吃上两个馒头，偶尔还能吃上一个包子，再用筷子尖尖蘸一点咸鸭蛋，那就是过年了。不过我必须再次提醒各位，首先63岁退休只不过是第一次延迟退休之后的结果，接下来一定会再次延迟到65岁。如果各位盲目的相信自己不会在接下来的大疫时代饿死的话，那么完全可以按65岁退休来规划自己的人生。其次，我不厌其烦地重复一次，79岁的预期寿命是国家统计局凭空虚构的数据，没有任何原始数字和统计原理的支持。作为整个简体中文圈首屈一指的数据大咖，我很有必要给出一组相对科学的数据证明。中国人的实际死亡平均年龄到底是多少呢？能在中国的官方数据中找到确凿的、可信度更高的数据来源吗？如果真的存在这种数据的话，那么这个真实的死亡年龄数据距离79岁的所谓预期寿命差距到底是多少呢？假设你居然真的能够熬过接下来的大抑制模式之下的大屠杀，活到了65岁，并且顺利的在红色政权的全面管控之下办理了退休手续，那么你大概还能活多少年呢？各位，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间。在中国的官方数据里，真的可以寻找到中国人的真实死亡平均年龄的确切线索。这里的核心数据来源就是国家卫健委每年都会发布的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在这份年鉴中，卫健委会区分城市和农村，发布分年龄段的死亡人口比例，也就是每10万人的死亡人数，并且它的人口段分得非常细，每5年为一段，从0岁一直分到85岁以上。有了这样的死亡比例数据，我们只需要再获得每一个年龄段的具体人口数据，就能算出每一个年龄段的具体死亡人口。并且因为这样的分段已经分得很细了，所以对于每一个年龄段就按中间值来算就行了。比如65至70岁的年龄段就按 67.5 岁的中间值作为这个年龄段的平均死亡年龄，并不会有很大的误差。在算出每一个年龄段的死亡人口之后，计算每一个年龄段的权重，稍微加权一下，就能算出一个相对精准的平均死亡年龄了。所以现在接下来的问题无非就是找到细分年龄段的人口统计数据而已。有经验的朋友马上就会想到，这个问题太容易解决了，中国每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报告恰好就有这种细分年龄段的数据，并且也恰好就是按照卫健委的分法每5年一段进行划分。所以将卫健委发布的死亡比例数据与当年度的人口普查数据进行配对，恰好就能计算出每个年龄段的死亡人口，并进而通过简单的加权计算推演出相对真实的平均死亡年龄。这里必须提前说明的是，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来源是各级医疗机构统计和汇总的死亡人数，这个人数略低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死亡人数，当然两者之间的差距近年来已经越来越小。2010年国家卫健委口径的总死亡人数为847万，国家统计局口径的总死亡人数为953万，卫健委的数据少了 11.1%。 2020年国家卫健委的口径的总死亡人数947万，国家统计局口径的总死亡人数998万，卫健委的数据只少了 5.1%。 这是因为此前总有一部分人因为各种意外因素和事故因素没有死在医疗机构，也没有由医疗机构发布死亡证明。近年来，中国在死亡证明的事务管理上越来越严格，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死亡证明电子化办理平台，覆盖面越来越广，所以卫健委的数据也是越来越全面。当然了，考虑到意外和事故因素导致的死亡并非是正常死亡，也就是并非老死，死于意外和事故的年轻人肯定更多，这些人里面有一部分没有被卫健委纳入统计，所以卫健委口径的平均死亡年龄会略微高于现实的平均死亡年龄。不过考虑到被卫健委遗漏的总死亡人数的比例不高，所以最终有可能造成的统计误差也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尤其是2020年的数据，卫健委仅仅只遗漏了 5.1% 的死亡人口，这样的数据可信度已经很高了。所以接下来我也会对2020年的死亡数据进行着重分析。通过前面详细介绍的方式，我很方便的就算出了2010年的城市人口的实际死亡平均年龄。当然了，我这里使用方便这个词只是我客套了一下，实际操作起来其实一点都不方便，从不同的数据表格里摘录不同的数据再进行汇总和运算是对视力的巨大伤害。现在回到这张数据表，我这里的官方原始数据主要是两项，第一项是城市居民按年龄段划分的每10万人的死亡人数，这一项的数据来源就是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卫生统计年鉴。第二项是城市居民按年龄段划分的总人口，数据来源就是当年度的全国人口普查。有了分年龄段的死亡人口比例，有了个年龄段的总人口，我们就能顺理成章的算出每一个年龄段的死亡人数，算出权重，也就是比值，再根据每个年龄段的平均死亡年龄赋以权重，从而算出最终的平均死亡年龄 69.7 岁。这个数值不算高，并且显著低于当时国家统计局发布的预期寿命 74.8 岁，低了整整5岁之多。也就是说，在当时，如果你能够在60岁顺利退休，那么大概只能拿到10年的退休金，然后就成功嗝屁，远离这个喧嚣吵闹的人世，在地狱获得一间永恒的住所。接下来看2010年的农村实际死亡平均年龄，算出来是 71.2 岁。各位，你们千万不要因此就觉得农村比城市要幸福，平均死亡年龄比城市的 69.7 岁高出了 1.5 岁，所以可以搬到农村去多活这一年半。事实上，农村比城市危险多了。按照这一份统计结果来看，城市总计 6.70 亿人，死亡总人数为345万，死亡率为5.15%，而农村总计 6.63 亿人，死亡总人数为502万，死亡率为 7.57%。农村的死亡率较城市高出了50%左右，并且因为农村在社会管理层面的疏漏，那些没有纳入卫健委口径的死亡人口，我估计大部分都来自农村，也就是说农村的平均死亡年龄较高，大概率就是因为卫健委的统计未能完全覆盖农村的意外和事故死亡人数所导致的。如果将这些被遗漏的死亡人口都算进去的话，农村的死亡率应该超过8%，平均死亡年龄也会下降到与城市平齐的程度，大概也就是略低于70岁的水平。也就是说2010年的时候，中国人的实际平均死亡年龄大概就是略低于70岁，这并不是一个多高的数据。在此时退休的中国人大概能拿到10年的退休金，同时考虑到退休的公务人员在各项待遇上都要显著超过你们这群普通的牛马，超过的倍数在3倍左右，他们的平均寿命当然会更长，并因此会显著拉高平均数。所以作为普通牛马的各位大概只能勉强活到67、8岁左右，能拿到7、8年的退休金已经是超出预期的事情了。接下来我们重点来看2020年的数据。又经过10年的经济发展，中国人在寿命问题上当然要出现一点点进步。2020年城市的平均死亡年龄是 73.1 岁，较2010年的 69.7 岁增加了3岁多。农村的数据也有这样的表现，2020年农村的平均死亡年龄为 74.4 岁，较2010年的 71.2 岁同样增加了3岁多一点。也就是说，从表面数据来看， 2020年的中国人较十年前的寿命普遍有了三岁多的提升。考虑到农村部分的数据同样存在死亡数据遗漏所造成的偏离，2020年全国的死亡平均年龄大概也就是73岁出头，较国家统计局宣布的当年度 77.9 岁的所谓预期寿命低了近5岁。不过比起十年前的数据，好歹也增加了3岁。这里我们再扣除退休公务人员的普遍长寿对平均数据的影响的话，到2020年普通人大概能活到70岁出头。再往后，由于新冠疫苗的强制滥用，国人的身体素质出现了普遍性的大幅下滑，普通人能够维持在70岁的平均寿命已经很了不起了。所以将70岁这个数据视为今时今日普通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没有任何问题。不过关于2020年之后中国人因为新冠疫苗而导致的死亡率大幅提升的问题，我到下一期节目再来详细讲述，现在继续说死亡年龄的问题。对中国政府来说，看到普通的中国人居然能活到70岁了，实在是窝了一肚子的火。你们这群牛马居然不赶紧死掉，为国家减轻负担，居然胆敢一直活着，一直活到70岁这样的年龄，这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到2024年，红色政权终于忍不住了，既然你们胆敢多活三年，那就让你们延迟三年退休好了。2024年9月13日，红色政权正式发布了延迟退休的决定，规定城镇男职工的退休年龄从60岁延迟到63岁，女职工从55岁延迟到58岁，并且这还只是延迟退休的第一步，接下来肯定会有进一步的延迟措施，男士的退休年龄一定会提升到65岁，女士会提升到60岁。说到这里，我必须要展开进一步的计算了，各位都有这样的日常经验，男女在寿命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女士们普遍都比男士长寿，那么这样的日常经验能得到数据验证吗？核心问题就是65岁才退休的普通男职工还能拿到几年的退休金呢？幸运的是，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卫生年鉴区分了男女的死亡比例数据，而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普查数据同样也区分了男女的人口比例数据，将这两套数据结合起来，我们就能算出城镇的男性和女性的死亡平均年龄。2020年城镇男性的平均死亡年龄也就是 71.0 岁，这已经是很低的平均值了。再来看女性的数据，2020年城镇女性的平均死亡年龄达到了 75.5 岁，比男性的平均死亡年龄高出了 4.5 岁。这样的数据完全符合我们的日常经验，健康的大妈们满脸笑容地跳着广场舞，而轮椅上动弹不得的大爷则面无表情地散在周围围观。在路上如果遇到老年夫妻推着轮椅出来晒太阳，绝大部分的场合都是大妈推着大爷，而不是相反。注意，就这组数据，城市男性平均死亡年龄 71.0 岁，女性 75.5 岁，当然也有退休公务人员的长寿带来的影响。剔除这样的影响因子，2020年之后城市普通男性的平均死亡年龄大概就是69岁，女性大概是74岁。也就是说，按照延迟退休的玩法，65岁退休的男性大概勉勉强强还能拿到4年的退休金，而60岁退休女性大概还能拿到14年的退休金。所以本期节目的结论就是，各位城镇的男性朋友，不要对社保制度抱有任何期待，作为一头纯粹的普通牛马，你们压根就是这个系统的耗材。在大数据眼中，你们撑死了就能活到69岁，人生70古来稀，这句流行于唐代的俗语对你们来说依然适用。古代的中国人含辛茹苦做牛做马，你们当然也是如此。在寿命问题上，你们和1000多年前的古人也没有什么区别。当然了，这确实也是各位男士应得的报应。你们丧失了骨气，丧失了尊严，丧失了血溅五步的勇气，你们跪在地上瑟瑟发抖，你们的小胳膊细腿支撑不起任何生活的重担，你们的大脑里充满了对权力的恐惧，所以你们就只配作为系统的耗材，卑微的活个69年，然后屈辱的死去。所有这些才是生活对你们的真实馈赠。呵呵呵呵呵呵呵呵。